关于死亡，关于爱，关于界限，关于永生。就让曾宝仪的有声书一期一会的生命礼物陪你一起思索生命中的疑问。现在立即订阅成为静好听付费会员，即可收听数百本有声书和原创 Podcast， 让优质好声音陪你度过精彩每一天。
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子。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人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一周听一本有声书。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宗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满醉而归》。公路冒险一直是很热门的电影与文学题材，《满醉而归》也是这样的作品。故事描述结婚之后滴酒不沾的主角杨启年，趁着老婆旅行的时候找了以前的好朋友喝酒狂欢，隔天起来却发现婚戒居然戴在酒店小姐的手指上，因此与朋友们踏上紧张刺激的拯救婚姻之旅。故事与酒精密不可分，谈到酒精在台湾文化中是划分成年与否的象征，很多人会将喝酒视为一种成年礼，但是酒精同时也是混乱秩序的元凶之一，可以说酒精的象征彼此是冲突并且充满张力的。我认为作者勒马很精准地掌握这份张力，例如主角杨启年与朋友不醉不欢，但为了不喜欢酒的妻子，他与这些朋友疏离了，这是第一层张力，也就是爱情与友情的抉择。而另外一层张力则来自爱情，他为了感情和谐而放弃喝酒的嗜好，不断的忍让和妥协，却逐渐产生反抗的情绪。没错，爱情很重要，但可以重要到失去自己吗？在这两层张力中，一个充满酒精以及中年焦虑的故事展开了。《满醉而归》的有声书是由 AI 主播朗读，为了呈现公路冒险的轻快感，因此稍微加快了整体语速，并且减少了一些句子之间的停顿，但在声音情绪上仍然采用平稳的语调。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还原故事的调性，轻快但不轻浮。而在制作《满醉而归》有声书的期间，我也久违的骑上我的公路车，踏上一趟小小的公路旅行，希望听众在聆听之后也能够跟着故事一起冒险。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满醉而归》的故事吧。
《满醉而归》，作者勒马，静文学出版，由静好听为你读书。第一章，久别重逢。早上6:50，一拳超人的热血主题曲响彻卧房，杨启年闭着眼睛精准地按住躺在床头柜的手机，另一手拿起眼镜，打着哈欠摇摇晃晃走进浴室盥洗。他从浴室出来时，妻子秦珍跟幼稚园中班的女儿小如还缠绵梦乡，看着女儿熟睡的小巧脸蛋，很难想象不久前还是个只有他手臂大小的小家伙。时间过得好快，似乎再多醒来几次，女儿就会变成精神抖擞的小学生。小如睫毛浓密的大眼睛遗传自秦珍，可预想未来会跟妈妈一样是个美女。杨启年穿上羽绒外套，到附近的传统早餐店买了饭团跟豆浆。前日造访的寒流让嘉南平原有了冬天的感觉， 上班跟上学的人潮已经在早餐店前聚成熟悉的人流。婚后搬来这里也5年了，他大致知道街坊邻居的作息，像是住对面从台电退休的林爷爷，每天固定5点半晨跑，斜对角那户人家的儿子读南一中，7点一定会见到他低头读单字卡、牵脚踏车的身影。杨启年提着早餐回家，小茹抱着熊猫外形的抱枕，睡眼惺忪地坐在一楼沙发。杨启年说：“今天起得很早哦。”小茹抱怨道：“妈妈打呼好吵。”杨启年早就习惯秦真的打呼声，他回道：“再去睡一下吧，今天你们要去宜兰，很远哦。”小茹问道：“爸爸不跟我们去吗？”杨启年说：“爸爸还要工作，下次我们再一起去。”小茹说好，杨启年抱起小茹回到卧房，说：“早餐放在餐桌上，等一下醒来记得跟妈妈说哦。”小茹乖巧地点头，钻进被窝里，不一会变成沉睡去。杨启年确认门窗都关好了，才骑车上班。上了一天的班后，确定每个制程都收拾好，杨启年才脱下防尘衣帽，抬头看一眼廊道的钟，已经是晚上8点半了。即使穿了一层防尘衣，里面的衣服还是残留制作维他命 C 时的浓浓柑橘味，他想起今早盥洗时镜子里照出的黑眼圈，不知是因为最近接了大单，加班频繁，还是身体出了毛病，尽管每天11点就寝养肝，睡满8小时后还是感到疲劳，他心想也许该买一些 B 群提振精神了。走出厂区时，负责搬药的小陈跟负责胶囊制程的齐威并肩有说有笑，他们是厂区里众所周知的一对。杨启年35岁，退伍后便进药厂工作，这2年刚升组长，他进来思考要不要去进修硕士，毕竟组长也是在现场工作，有硕士学位傍身才能晋升管理职。外头北风呼呼，杨启年拉好已经被洗到暗沉的羽绒衣，虽然外表破旧，但仍相当保暖。他坐在自己的蓝色机车上，当年最时髦的钢铁蓝配色，经历16年风雨已老旧不堪，把手破损，引擎生了一层锈斑，断裂的外壳还是机车店老板用束带绑紧的。虽然3年前买了汽车，但穿梭在路狭车多的台南市区，还是这辆老机车方便。后照镜印着憔悴的面孔，更加深他买 B 群的决心。记得几年前还有很多新来的员工，以为他大学刚毕业，但现在，胶原蛋白衰退的速度莫名催快，脸颊明显暗淡无光。齐威跟小陈的机车就停在杨启年旁边，两人说说笑笑走上前，齐威莞尔道：“组长，圣诞节有要带老婆去哪里玩吗？”杨启年回道：“过节是你们年轻人的事，跟老人没关系，而且他带小茹跟闺蜜去礁溪泡温泉了，我应该就在家里吧。”齐威问：“组长怎么不请假一起去呢？”杨启年微笑道：“我去了，你们怎么出去玩呀？”齐威跟小陈老早就预计圣诞节要出去玩3天2夜，尽管最近人手不太足，但杨启年是出了名的好说话，基本上只要提早1星期，产线能够顺利运作，他就算要自己多做一些工作，也会让组员请假。他心想，圣诞节啊，结婚前过圣诞，大餐跟礼物是基本，还要制定详细的出游行程，保证秦真玩得舒舒服服。自小茹出生后，过节便从简了，但依然保留该有的仪式感。杨启年看着那对年轻情侣，深感青春洋溢。小陈说：“感谢组长，先走咯，先祝组长圣诞快乐。”杨启年回道：“路上小心。”他看着年轻情侣骑出厂区，一下子就不见车尾灯。他望着几缕薄云飘过下弦月，心想秦真带孩子去礁溪4日游，回来时刚好能过圣诞节。本来他也想跟去，可是秦真说这是属于女士的旅游， 只有女人跟小孩能去，但不去也好，毕竟年底订单多，加上年轻人都想请假出游，他身为组长若有想娱乐的心思，早被副理找去会谈了。想到妻女，他看着秦真发来的旅馆照片，是独栋的室内汤屋，晚餐看起来也很丰盛。药厂出去后连着中正南路，这里离交流道不远，周五夜晚交通相当繁忙，黄澄澄的车灯将路上照得通亮。车潮就像回游的鲑鱼般挤满水道，杨启年也是其中一只，经过鲜鱼汤跟现杀牛肉汤的店家时，他的食欲也被勾了起来。中午时被副理叫到会议室讨论产能进度，饭也没扒几口，现在下班一放松，饥饿感也随之解禁。他打算今晚来点巷口的港式烧腊，那家店每天下午六点一开门就大排长龙，来自香港的老板穿着领口折成荷叶边的白汗衫，站在店外好整以暇的抽烟，似乎在欣赏那些被他手艺吸引的客人。他心想，既然是小周末，除了大份三宝饭，应该再配上一杯50兰真奶，才能告慰这一周辛勤的工作。港式烧腊就在下个街口，红灯快结束时，手机跳出了秦真的讯息，要他下班时顺便买卫生纸跟牙膏。虽说秦真不在家，杨启年可以敷衍过去，等隔天再买，但讯息写着，为防止你忘记，买完要记得拍照哦，快去快去。讯息上面是一张他跟闺蜜享用旅馆丰盛晚餐的照片，杨启年叹着气，远望唾手可得的三宝饭跟真奶，往反方向前往家乐福超市。要是现在不照做，很快就能体会星星之火，足可燎原的真谛，秦真会像考古学家一样，挖地三尺的翻出陈年旧账。杨启年是在大五留级时，认识当时还是大一新生的秦真，在他服兵役时正式交往，准确的时间点是入伍的第四个月。那时杨启年刚下部队，便忙着进行基地建测，初来乍到，每天就在驻地忙得团团转。到了中部，还没搞清楚情况就被编入炮班，从睡醒到就寝，都忙着被干部骂得狗血淋头。晚上还要跟七个臭烘烘的男人一起在野地挤着破军帐，底下的碎石与干部的打鼾声，让他没有一晚睡好。某次在雨夜夜射完毕，他穿着发臭的雨衣，负责最煎熬的栋两栋四哨穿梭于军帐间，细雨带来的凉意，顷刻间吹崩他的情绪。他恍惚间拨通秦真的电话，将没有网络功能的智障型手机夹在钢盔内侧，并不期待这么晚会有回音，只是想借此抒发。正在熬夜赶报告的秦真接了电话，听到他的声音时，杨启年瞬间泣不成声。杨启年虽然从小就给人柔秀的印象，但并不是容易哭泣的人，更别说在女孩子面前，这是他记忆里唯一的一次。秦真静静听他说基地训练的日子有多苦。后来两人相约放假见面，当天在电影院前，杨启年尴尬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秦真牵起他的手走进影厅，关系就此确立。这段往事，秦真曾在一次聚会时告诉杨启年的好友们，让他被笑了好久，他也不懂那时候为什么想哭，他心想可能是高压环境打开了感性的开关。杨启年停在家乐福超市前，虽然他每次采买都会仔细盯着告示牌上的优惠，但最终都还是买秦真惯用的牌子。他心想这个时间点真奶大概已经卖完了，于是走到冷藏区，在琳琅满目的饮料里选一个。他的视线在红茶跟柳橙汁之间打转，一不小心瞥见放在下排的瓶装啤酒，立刻叫正眼神。平时他的目光只要在啤酒上多逗留几秒，秦真就会耳提面命不准喝酒。杨启年高中时就跟好友在学校顶楼偷喝啤酒，上大学后更是无酒不欢，但秦真觉得喝酒伤身。一开始跟好友聚会有秦真盯着，他会斟酌减少酒量，次数多了后，即使秦真不在场，他也会克制饮酒量，尽管会被笑七辣狗，也不贪杯。好友们知道他被管得很严， 酒局也逐渐心照不宣的不找他，避免造成误会。最后一次喝酒大概是在婚礼上，应好友们要求喝下一大杯高粱炸弹，杨启年至今还记得秦真的精致妆容，刹那间露出一丝凶光的眼神。算一算，五年没碰过酒，几乎都忘了酒精的味道。生活里最贴近的气味就是米酒跟消毒用酒精。杨启年拿起啤酒，冰凉的触感从手心渗入身体，他愣着，关于酒的回忆一闪而过，然后出现秦真板着脸斥喝的画面，杨启年吓得连忙将啤酒放回去。一旁戴着方框眼镜跟毛毛的年轻人拿走杨启年放下的啤酒，两人互视了一眼，明明没做坏事，杨启年却尴尬地逃到放泡面的通道。杨启年并不是个很会联想的人，但此刻竟有了冰啤酒从喉咙滑过，刺激而畅快的感觉，他忍不住咽着口水，把注意力放在满汉大餐的麻辣牛肉面上。手机待机画面显示12月20号晚上9:28，赖咚了一声，杨启年连忙查看，原来是副理交办下周事项，他顿时觉得自己好笑，只不过摸了一下啤酒就这样提心吊胆。杨启年心想，圣诞老公公会给每个好孩子发礼物，而自己一整年都尽忠职守，任劳任怨，应该也能犒赏个礼物，五年一瓶不为过吧。一瓶酒又能发生什么大事呢？再说秦真带着小茹跟闺蜜去礁溪享受温泉之旅，他只能窝在寒流肆虐的嘉南平原，吃着微波饭菜，喝一瓶根本不算过分。杨启年慢慢走回啤酒区，鼓足勇气拿了大罐玻璃瓶，压在卫生纸下面，冲到柜台忐忑的结账。只要明天将证据淹没在资源回收车，一切神不知鬼不觉，这件事是天知地知，他自己知的秘密，绝不能被秦真发现。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